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八章，今天我们读21节到23节。前面我们读到以斯拉召集那些自愿和他一同回归耶路撒冷的人，一开始有1500个男丁，包括他自己。当他们在亚哈瓦河边集结的时候，以斯拉发觉他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利未人，因此他特别差了11个首领去加西菲亚，就是利未人聚集生活的地方，去见利未人的首领义多。结果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有38个利未男丁以及220个尼提宁人加入了回归的行列。现在回归的男丁总数是1758，当然每一个男丁代表着就是一个家庭，因此回归的总数应该是4500000人的数目。当人数召集齐了之后，以斯拉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一起进食祷告。我们先把21节到23节读过一次。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当众人集结完毕出发之前，以斯拉先带领众人向神有禁食祷告。以斯拉一方面宣告禁食，让众人在神面前都有刻苦己心，并且一起来向神求。这里让我们看到禁食祷告的特点。照着圣经，禁食祷告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之内，自愿境界生活上必须的事物，像饮食、休息、娱乐等等，让这个人可以专心来寻求神。也就是说，禁食祷告是让人从物质的环境中能够脱离出来，让人不受搅扰，全人可以安静在神面前，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这个人本来依赖各样物质的环境，因着这些物质的供应，让我们得以生存，能够舒适，甚至于愉快。现在我们禁戒这些所有物质环境提供的，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完全的依靠神，把神摆在第一位。当我们脱离对物质环境的依赖，我们才可以学习完全依靠神。在摩西的律法书中提到需要禁食的，就在利未记16章29到31节，那里说，每逢7月初10，这一天就是赎罪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在这一天，众人都要刻苦己心，并且要守圣安息日。当然，赎罪日预表耶稣基督有一天要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他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犯过任何一个罪，却为我们众人承担了罪的刑罚。因此神要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就在赎罪日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刻苦己心，好让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不仅是要我们所有的罪愆得着赦免，更积极的要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而禁食到了新约初期的时候，已经成为万面遵守的一个条例。像在路加福音18章12节，那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就公开的夸耀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们守着禁食的条例，却完全失去了禁食的属灵意义。因此耶稣定罪他们。那耶稣到底怎么样看定禁食呢？马太福音14章14节15节，那时有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他们问耶稣说，他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而耶稣的门徒却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15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也就是说，当耶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应该喜乐，但有一天耶稣要离他们而去，因为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了，然后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在那之后，门徒们就要禁食。所以今天在新约的时候，禁食还是必要的。那到底什么时候该禁食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重大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寻求神的保护，这时候我们就要禁食，让自己学习在一个完全依赖神的情形中，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带领。像以斯拉集结了众人，马上要开始一个4个月的行程，途中有许多的艰难，以斯拉靠着自己完全没有把握，因此他要带领众人一同在神面前禁食祈祷，求神保护带领他们所有的男丁、妇人、孩子，还有他们所带的许多贵重的财物，这一切都能够得到一个平坦的道路。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3章1-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的领袖有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的怒囚、疯疯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还有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他们在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在整个新约教会建造是一个完全重新的开始。本来福音大部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现在神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因此这几个教会的领袖来在一起，他们禁食服侍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圣灵的说话，这让我们看到从物质环境中被释放出来，我们更能够清晰地听到圣灵对我们的说话，而圣灵就把神的旨意很明显地告诉这几位领袖，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出来去做神召他们要做的工，结果众人都顺服了，就经过禁食祷告，按手就是与他们联合，然后巴拿巴和扫罗就开始了他们第一趟的宣教之旅，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当他们在宣教的路程当中带领人传福音得救建立教会，在使徒行传14章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因为使徒们还必须继续往前，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而所建立的教会呢，他们当中有一些比较显明的使徒，就选立他们当作长老，来牧养这个新成立的教会，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此他们经过了禁食祷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或者我们对于前面的道路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不妨学习禁食祷告，暂时放下各方面物质的需求，单单来到神面前，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带领，或者求神给我们一个平坦的道路。 以斯拉非常清楚，他们再来四个月的行程非常的艰难，他们有妇人，有孩子，还带着大量的金银贵重的物件，在他们要走的道路上又是盗贼横行。以斯拉自己也是没有把握，但是在没有把握中，他愿意与众人一同学习来依靠神。以斯拉深知他第二次回归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在回归的人当中重新建立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管制人的生活，让人重新建立圣洁的品格，也就是要去美化圣殿。人性格被改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人要先学会完全的依靠神，因为这些品格不是从我们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只有神的生命才能长出合神心意的品格。因此在回归的过程当中，他愿意带领众人来一同经历神的带领，一同经历神的保护。以斯拉定义要和众人一同学习完全依靠神。带下22节，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以斯拉在这里已经定义了，他不求王的帮助。他能不能求王帮忙呢？当然可以。甚至于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王自己提出这样的援助，因为王也知道这趟路途遥远，当中的治安也不是很好，他们带着这许多的金银和贵重的物件，很容易遭盗贼的侵扰。但是以斯拉拒绝了王的好意，以斯拉说他以为羞耻，要求王的帮助，因为他已经先向王做见证了，说神施恩的手一定会帮助他们。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法则，就像他在历代志上28章9节记载着大卫王对他儿子所罗门所说的话：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以斯拉知道，我们的态度和行动决定神帮助我们或者是攻击我们。如果我们寻求神，神施恩的时候一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离弃神，神的愤怒和能力就会来攻击我们。现在他带着几千人要回耶路撒冷，都是要去寻求神的，神一定会赐下帮助。因此他不愿意求王拨步兵马兵来保护他们，他宁愿与一起回归的人一同经历神团体的保守。在回归的过程有这样团体的经历，这能够帮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带起一个新的复兴。接着23节，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祭司禁食祈求到什么地步呢？到他们知道神已经答应他们的祷告之后，他们才起行。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斯拉不仅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还是一个老练的领导者，他能够带领这一批跟随他回归的渔民一同在回归的道路上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保护。他们回归的道路上会不会碰到盗贼，会不会有难处，一定会有的，但每一个难处都是神化妆的祝福，每一个难处也就成了众人一同蒙恩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团队，一同经历神的救恩，这种团体的经历就决定了这个团体能够走多远。当一个教会刚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充满了挑战，充满了难处，因此也让教会中的圣徒对自己没有把握，经常来到神面前祷告，甚至于能够禁食祷告。 这让教会承受极大的恩典。但是当教会建立之后，各样事工慢慢上了轨道，各样的服事慢慢成为例行的事工，大家变得老练了，也变得不再依靠神了，大家失去了迫切寻求的心，这反而让撒旦有了可乘的机会。盼望我们都能经常学习来到神面前刻苦己心，学会谦卑自己，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依靠神，这样神才能够在我们当中走出一条合他心意的道路。我们同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一起服侍的圣徒能够经常来到你的面前，放下一切物质的缠累，单单的仰望你，专心寻求你今天的带领，让教会能够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